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30集。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确实曾经求慈父于后宫，而有关这个求父行动的具体过程，虽然现有史料均不可考，但我们仍然可以依据常识和逻辑来做出进一步推断。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李世民求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接着我们还可以问，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求父，以及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以及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那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杀了他。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很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可见，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虽然后来的事实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求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求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 这就算不是贞观使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事实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恐怕很少。也许正是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求慈父于后宫的真相。对于李世民和贞观使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使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将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节，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权贵、秉笔直书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历史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做春秋，识货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做精读，不能做史读。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欢用权力摆弄历史的统治者也代不乏人，诸如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就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此可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星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